王羲之，痴名背后。王羲之既是东晋时的大书法家，也是位老饕，他会痴善痴，这与他一生的功成名就大有关系。王羲之是山东临淇人，父亲王旷当过淮南太守，他的伯父王导是东晋著名的宰相，历仕元帝、明帝、成帝，是三朝的元老。王羲之13岁的时候被带去谒见当时任尚书左仆射的周某。周尚书知道王羲之7岁时跟书法家魏夫人，也就是东晋的女书法家魏硕习字，不到3年一见比例沉静，顿挫深知，方圆百里博有名气。12岁时就已读过前人的书法论述，年纪虽小却很有才气，因而让人刮目相看。当时的人很重视吃牛心宴，说吃了牛心宴可以补心，此菜是烧烤而成的。有一次王羲之受邀赴宴，在座的客人都还未动主，周尚书就亲自先割了一块给王羲之吃。于是同时被邀请的客人都对王羲之心羡不已，一个13岁的娃儿一下子成了知名人士。此事在《世说新语·晋书·王羲之传》皆有记载。王羲之年纪方少，书法有名，在一片赞扬声中不禁有些飘飘然。有一天王羲之路过市集，见一家饺子铺，里面寂寂一堂，生意兴隆，可是铺门旁的对联写着今此过不去，滋味且常来，以及横匾写着鸭儿饺子铺，却写得十分呆板，没有一点功力。王羲之暗想，这些字太差了，简直丢了饺子铺的颜面。为了一探究竟，王羲之走进铺里，只见铺内大锅中的水沸腾着，锅旁一道矮墙，一个又一个包好的饺子从墙那边飞来，不偏不倚，恰好落入锅内。饺子好似在水中嬉戏的小鸭子，精巧极了。王羲之绕过矮墙，见一白发老翁坐在面板前，一个人擀皮包饺，动作异常娴熟。老翁包完饺子，就随手将饺子抛过矮墙。王羲之惊奇不已地急忙问道，老人家，你这么深的功夫多久时间才能练成呢？老欧答，熟练50载，深练需一生。王羲之愣了一下，又问道，您的手艺如此高超，门口的对联为什么不请人写好一点呢？这一问老欧脸色变了，他生气地说，并非我不愿意请，只是不好请。就说那个刚露脸的王羲之吧，让人捧得长了翅膀。说实话，他写字的功夫还不如扔饺子的功夫深呢，你可别学他。听了老欧的话，王羲之羞愧极了，恭恭敬敬地向老欧认错，马上写了一副对联送上。后来王羲之变得非常虚心好学，创立飘若浮云、皎若金龙的书法，被尊为书圣。王羲之曾任会稽内史，他有一大嗜好，特别喜欢鹅。王羲之爱鹅传得最广的一则故事是，会稽有一老妇喂养着一只鹅善鸣，且叫声清脆动听。王羲之听说后特地叫人去买这只鹅，老妇说什么也不愿意出手。 王羲之没办法，就带着亲友到他家去看鹅。老父听说大书法家要来，心里很高兴，但家里寒贫，拿不出什么好吃的招待客人，清晨就把那只会叫的鹅杀了。王羲之兴致勃勃地赶到老父家，结果那只叫鹅却已成了盘中餐，令他叹息了很久。人们不禁要问，王羲之为何如此喜爱鹅呢？许多学者认为，王羲之是大书法家，他爱鹅也应从书法的角度找原因。鹅的形态和动作对王羲之的执笔、运笔很有启发。清代书法家包世成曾说过，其要在执笔，食指须高勾，大指加食指、中指之间，使食指如额头昂曲者，加指纳勾，小指贴无名指外距，如鹅之两掌拨水者，故右君爱鹅，玩其两掌行水之事也。现代学者陈寅恪对这则故事做了新的考证，认为这和书法毫无关系。王羲之会稽寻鹅的目的只是为了吃鹅。此话一出，震动了学术界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。陈寅恪从王羲之出自天师道世家入手，把鹅与道士服丹药联系起来，深入探讨王羲之爱鹅之谜。陈寅恪曾撰写《天师道与滨海地缘之关系》一文，有系统地阐述东汉末年以后的300年间，天师道对政治、社会和文化的重大影响。他认为古代道家与化学、医药学的关系极为密切，道教徒为了追求长生不老，大量服用丹食之药，久而久之就会造成慢性汞中毒，而鹅有解毒的功能。道士养鹅是为了吃鹅肉，所以鹅肉被列为道家上品之肴。王羲之本是个道教徒，曾与其他道士一起修道，甚至不远千里采药食炼丹服食。他会稽寻鹅，当然也是为了吃鹅，滋补身体。此外，没有其他的目的。沈瓜在《梦溪笔谈》中以幽默的笔触调侃，无人多为梅子为朝工，以其常望梅止渴也，又为鹅为右君，以其好养鹅也。有一世人，宜人触海与鹅。作书云，触尽朝工一瓮，汤右君两只，聊备一转。在王羲之的饮食生涯中，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兰亭盛宴。东晋永和九年的春天，也就是西元353年，王羲之邀请41位亲朋好友，在有崇山峻岭、茂林修竹，又有清流激湍的兰亭举行野外盛会。赴会的文人中有当时的书法家和诗人及名士。这是一次时尚的野餐派对，没有大鱼大肉、生猛海鲜，有的大概是带来的几碟泡菜、腌豆、腊肉，采一些三菇，钓几尾活鱼。酒也是产自西域的葡萄美酒，一切都别有韵味。众雅士燃一堆篝火，搭起帐篷，在小溪间流觞饮食，兴致所致，把羽觞放在水上，顺水而下，每人顺序取觞饮酒作诗，写不出诗的人都要被罚酒。当天有26人作诗，一共写了35首。王羲之带着醉意 以特选的蜀须笔和蚕茧纸即席挥毫，称兴书写了一篇序即《兰亭集序》。据说他在几天后再重写近百次，但是总比不上他当天即兴完成的作品。《兰亭集序》共28行324字，章法、结构、笔法都很完美，也是他33岁时的得意之作。